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两个人来彼此的问安，也向你来问安，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也欢迎你跟我们彼此的来互动的。
嗯，没错，我们每一次都非常强调我们与听众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建立不要说到亲密的关系，但最起码好像老朋友一样的无话不谈。如果你在生活上或者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故事想分享，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比方说发个电邮或者发个短信，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
对，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那你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想法，都可以告诉给我们的。
嗯，是的，那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应该这么说，你这一辈子应该也没有试过舍命去救一个人吧，因为你命还在嘛。但有没有试过在一个很危险的关键时刻尝试去救人呢？
哎，救人呢，好像
没有，
没有，
没尝试过。
但是我被救过很多次。
啊，你被救过很多次？
对，好几次生命的危险。
能不能分享一下？我都没听说过。
我讲过好像。
真的？
对，我好几次车祸。就是差点命没有掉。
那最后是谁救你的？
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开车出去，走在那个大深山里面，那个窄很窄的山路嘛。前面那个车呢，开得很快，扬起那个风尘嘛。
嗯嗯。
那个后面的司机他怕丢掉，所以他拼命的追，那又看得不清楚。结果呢，他在转弯的时候呢，其实一直在转弯嘛，结果这个车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我们四个人坐在这个车里面，就掉下去了。掉在悬崖里面去了，
那是个神迹啊！今天你还能跟我一起做节目。
然后，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呢，把门一打开，我们发现地下是空的，就下面是空的，
已经是悬崖了。
我们悬在那个悬在半空当中。
你赶紧告诉我，你最后是怎么样能够？
原来我们是把一棵树撞倒了，那个顺着那棵树就把我们支在那里了。
嗯，
然后我们就顺着那棵树爬上来。那个树呢，很粗很粗，比我人还要粗的。
我知道谁救你，就是那棵大树，保住你们的性命了。
当然我知道那个背后呢是有主来帮助的。如果没有主的帮助呢，因为我们在那个消防员救我们的时候呢，他就说在前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之前有一个车在我们那个附近就掉下去，就完蛋了，
确实命没了。
嗯，真是很深的一个悬崖。
所以你能够保住性命，确实一方面是那棵树的帮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背后一定有上主在保护你们几个人。
嗯，当然，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危险的当中呢，如果有人救你的时候呢，你觉得哇，真是捡了一条命。
对，我确实听过很多舍身救命的，比方说是救自己的父母亲，救自己的儿女，但是有没有听过救一个陌生人，或者这个人完全跟你素未谋面，完全第一次认识，你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他？我倒是听到过一个新闻，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夜班的出租车司机，他在拉载乘客经过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女人，她想要跳河自尽，结果他就马上把车停下来，下河跳下去去救人。
哦，已经跳下去了，
已经跳下去，乘客还在车上，结果他跟那个想自杀的女的都救不过来了。
哎呀，
隔天他们把这两条尸体捞上来，发现已经断气了，那当然已经待了在冷水，因为水温太低了。
那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救这个女人的呢？
因为乘客能够做见证嘛、
哦、
乘客没有下河，乘客看到
他看到，
对，没错，结果隔天他的同行大概十辆车，伙伴们都驾着车，十辆排着队，以鸣笛声给他送行。
嗯，
这个场面是很感动的。更让我感动的是看新闻访问了他的家人，他说我老爸已经不是第一次去救人了，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哇，怎么那么不幸啊，
拼命去救一个陌生人，而且这是他第二次救一个想要自杀的人。
嗯，
也是跳河，上一次也是跳河，只不过上一次他的命保住，这一次他的命保不住了，
很不幸啊这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在那个危难的当中去救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拯救、
嗯、
当然这个最后一次呢两个人失去了生命啊，
很可惜。很多网友都说哎呀这样一个好人非常的可惜。当我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当然我也是有同感，觉得很惋惜。可是我会联想到一位更伟大的主尔萨。天经里有一句经文，今天我们也会诵读到的是罗马卷五章八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当我们还是罪人，当我们还在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
嗯，的确，我们主对我们的这种爱呢，是超过所有人的爱啊，是为了这些罪人，为了这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来受死。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呢，是极其伟大的。
嗯，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是罗马书的诵读，今天诵读的是五章一到二十一节。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之乐》
罗马书
诵
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五章。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与真主和好，我们也通过他因信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分享真主的荣耀而欢心。不但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真主的愤怒。我们做真主的敌人的时候，尚且通过真主儿子的死与他和好，既然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搭救了。不但这样，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与真主和好，也通过他因真主而欢心。正好像罪因一个人而入了顿亚，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戒律以前，罪已经在顿亚上了。不过没有戒律的时候，罪也不算为罪。可是从阿丹到穆萨，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阿丹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阿丹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真主的恩典和这一人尔撒麦西哈在恩典里的赏赐就更加丰盛地赐给了众人。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致定罪，恩赏却由许多过犯而来，以致称义。如果因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尔撒麦西哈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那义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这义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戒律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通过死掌权，照样恩典也通过义掌权，使人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进入永生。
的确，刚才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看到，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人所要求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恩典。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阿丹在人世当中他是一个人的代表，他把罪带到了地上，但是麦西哈作为一个天国的代表，把天国的恩带到地上。
我相信呢，即便我们还没有认识信仰，认识了也好，必须知道一个事实，就像刚刚严春晨老师说的，阿丹他是我们的始祖，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人对爱的理解呢慢慢就扭曲了。我们会用人的角度去衡量爱，常常呢觉得别人不够爱我，为什么？因为我从自己的角度，我从自己的需要去出发，去思考，去计算对方到底爱不爱我，以致到有些时候我们也对上主的爱好像也不太理解。我们明白主尔撒可能舍命救了我们，但实际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抽象或者摸不到的那种爱了？
可能我们的道斯蒂呢，在你的这个信仰当中，对主尔撒为我们所行的呢，你没有去认识，没有去接受，但是呢，我希望你呢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真是能够去认识主给我们的恩典。你也可以去读天经，透过天经去认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
对，我们两个也是透过天经才理解到上主的那种爱，他那种爱的特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找不到的，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他永远都是等着我们回转，等着我们随时的回到他身边，就好像天津浪子的故事一样。
这个浪子呢，在人世当中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代表，就是他在外面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可是当他面对人生的绝路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所以他愿意回到自己的家。当他回到自己的父亲面前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等候着他。
对，
更是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求你来怜悯我，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宁可做你的仆人。但是呢，这个父亲接纳他，不但把他接回来，给他换上好的衣服，
给他吃的，
更是呢能够让请所有的亲朋好友来接他。
对，
因为这个父亲说，我这个儿子呢是失而复得的。
失而复得，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失而复得的走迷失的羊群，我们现在终于回到羊圈里。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的珍惜主的这份爱，关键是我们要重视为我们舍身的主尔撒。
我们的主尔撒不单单要救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更是呢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他不断的保守看顾我们，他跟我们来同行。就是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些危险呢，一些 各样的情况，主都在我们旁边保护我们，看顾我们。
嗯，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永远的膀臂》。
主是我的南北方，主是我永远的光，大山小山可牵引，但主慈爱永不离。主擦去我眼泪，主此生安慰我，主昼夜保守我，主背膀扶持我。主是我的南北方，主是我永远牵引，但主慈爱永不离。主擦去我眼泪，主此生安慰我，主昼夜保守我，主背膀扶持我，主昼夜保守我，主背膀扶持我。
永远的膀臂，这首歌呢是表达了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给我们的恩典，他随时陪伴我们，他用他的膀臂来保护我们。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的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保护的翅膀。我们首先呢，我们听一段天经的经文，在诗篇36篇第7节，这里说，真主啊，你的慈爱多么宝贵，世人都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根据诗篇36篇第7节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Kenafayim， 保护的翅膀。在天经里，我们常常听到身体的某部分被用来指上主的属性，例如有上主的手臂这样的话。我们多阿祈求，愿他的脸光照我们。我们应该知道，耶胡德人并非真的想象上主有一个身体，而是因为希伯来文没有很多抽象的形容词，所以他们使用肢体作为比喻来表达上主的属性。诗篇里经常出现描述上主的保护的比喻，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就是其中一幅很美的画像。诗篇的57章1节说，真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您，我要投靠在您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诗篇的61章4节也这样讲，我要永远住在您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您翅膀的隐秘处。又比如在诗篇的63章7节，这里说，因为您曾帮助我， 我就在您翅膀的荫下欢呼。这幅美丽的图像里有老鹰和其他鸟类展开双翅，遮盖和保护它们的小鸟，使它们不受强烈的阳光、风雨和其他捕食小鸟之野兽的侵扰。我们知道母鸟非常懂得保护小鸟，有时为了救它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从下面这篇上世纪印度布道家孙大信所写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主伟大的爱。故事是这样描述的：有一次，我旅行经过喜马拉雅山区的时候，看见森林里发生了火灾。正当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救火的时候，我却注意到一群人站在一个地方，向上望着即将被火焰燃烧的一棵树。于是我问他们在看什么，他们指给我看树上一个挤满小鸟的巢窝，母鸟在鸟巢的上方焦急地盘旋，不断地鸣叫警告那些小鸟。那时的光景，无论是母鸟还是我们都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火焰蔓延到所有的树枝。当火烧到鸟巢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母鸟的动作惊呆了。母鸟不但没有飞离火焰，反而落到鸟巢上，展开双翅保护它的小鸟。不一会儿，它和整个鸟巢中的小鸟全都烧成了灰烬。在场的人简直不相信亲眼所看见的那一幕。我转身对着站在那里的人说，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一件伟大奇妙的事。上主创造那只鸟，使它具有如此深的爱，专心来爱它的孩子。为了保护他们，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小小的心灵尚且充满如此深厚的爱，造他之主的爱该是多么深不可测呢？无法测度的爱使他降世为人，是那样的爱使他甘心为我们忍受死亡的痛苦。
天成老师，想问一下，您在家里有没有跟小孩子玩过一个游戏，叫做《老鹰抓小鸡》？
哦，没有玩过，
没有玩过吗？
但是我知道，在很多，比如说幼儿园呢，或者很多那个人多的时候玩这个才有意思
啊。对，也是，你家只有三个人嘛，应该玩不到这个游戏。
对，玩不了。就是如果人多的时候，就比如说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玩的，那很有意思。
对，这个、
那就是我见过呢，就是我的小孩子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在一起就玩过这个游戏。在一个广场上、
对，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玩法是怎样的，就是母鸡先要选一个母鸡，先要选一个老鹰。通常我都不愿意做一个母鸡的，因为母鸡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它比较魁梧，比较大只的，不能找一个很幼小的、很娇小的，应该就保护不了小鸡。那我们通常都是做小鸡，就是躲在后面排着队牵着它的衣襟，因为你相信他一定会保护我的。哪怕老鹰他有多么的恐怖，他有多么的厉害，因为老鹰通常都不是动作比较快一点的，因为他的目标就是那些小鸡。同样的，回到我们天津里，我觉得有些时候上主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母鸡一样，无论前面的环境如何的艰难难走，连我这些小鸡我都不知道怎样去走下去，但是母鸡说别怕，你就躲在我后面好了，你不需要怕老鹰，你不需要左闪右避的，因为我一定会保护你，就像我们之前播的这首诗歌《永远的膀臂》。
那这个其实就表达了主呢是在我们的旁边，真是保护看顾我们，而且呢是保护我们到底的，就是一个是时间上，就是我们的一生他都保护，而且呢他是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你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主都是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的。那么有一部电影呢，就是前几年放过，就是一个英文的电影，它就是天生男孩，翻译成
天生男孩，
他是讲到一个小孩子，他们有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导师呢，是一个很严厉的导师，常常指责这些小孩子。但是呢，这些小孩子当中呢，有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少年。
有什么问题？就是青少年叛逆的问题。
对，青少年叛逆的。那么其中的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偷了别人的手机。结果本来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女校长非常好，她不是当面的斥责这个小孩，而是想办法保护这个小孩，所以呢，给了这个小孩子很多的面子，没有说让他丢了个面子，反而让他在这个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让他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小孩子。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女校长呢，她是一个在这个当中默默的去保护他，默默的去看顾这个小孩子，更是用一些好的方法去改变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心。
如果当初女校长她真的放弃了这个男孩，她的天分也不会被看见，可能就会被埋没，一辈子都没有人知道，哎，原来这个小男孩唱歌那么厉害，也没有机会加入合唱团了。
其实我们的主呢，远远超过我们的人啊，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保护呢，真是远远超过我们任何的人的。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宰普尔诗篇63:7-9。
真主啊，你的慈爱多么宝贵，世人都投靠在你的翅膀印下，他们要饱尝你殿里的盛宴，你要使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你那里，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
上主呢，永远是爱我们的，愿意赐恩给我们的，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度阿，向他来领受恩典的时候，他就把这极大的恩典给我们，因为他是愿意怜悯我们，他是愿意恩待我们，愿意给我们各样恩惠的，更是舍身来救我们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阿，呼叫主尔撒麦西哈的名，你也可以随时透过天经去读主的话语。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